我们今天早上晨更开始来看路德记，在这之前我也听过，我也讲过这个路德记这四章的圣经，但是呢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有一个很真实的，就是希望读圣经从一个事实的角度看，因为唯有从事实的角度看，我们才会有一种临场感，我们才有一种真实的可以，或许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会遭遇到同样这样事情的时候，就给我们有一种的这个启迪啊，就给我们有一个像镜子一样的这样一个作用。这个事实是什么呢？路德记记载一个事实是什么呢？是记载在以色列人当中，在士师秉政的时候，有一家人讲得非常清楚，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这个为什么要离开他们民族，或者说神所应许给他们这个所赐的地。我们从前从道理的角度来讲，就是从这个道理的角度来讲，士师秉政就应该是没有外族欺负了，就国中太平了。但在这个地方明明讲，在那个时候是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意思就是说不管哪一段时间，有属灵的领袖也好，没有属灵的领袖也好，有属地的这个好的领导也好，也没有也好，当然有更好嘛，那没有怎么办呢？没有的话日子也要过啊，没有属灵的领袖就让我们可以不走神喜悦的道路吗？不过神要我们过的生活吗？我们要很清楚，今天人都在高举领袖，但是真正的领袖就能够带来怎么样吗？就跟每一个人，跟我每一个个人的关系来讲，都是我们自己要单独的去面对神，每时每刻做选择，这个选择是要选择神喜悦的呢，还是要选择可以解一时燃眉之急的一个权宜之计呢？我们一直在做这个选择。我们从第一章里面看见这个伯利恒的人伊利米勒，当遇到饥荒的时候，我们还记不记得在四世纪，我们前几天还读过的，就有一个利未人。是什么地方的利未人呢？啊，是不是是伯利恒的一个利未人呢？连利未人都要找地方去生活吗？在犹大地的伯利恒，那么他是一个以法莲人，还不是犹大支派的人。他没有在犹大支派的地业里面生过，他是到了他没有到这个以法莲支派里面去生过，他是到犹大支派伯利恒地方去生活。那么这个遇到这样的一个饥荒，他为什么不在他的地业以法莲居住的地方，会到这个犹大支派去呢？就说明了这一个以利米勒怎么样呢？他真的一碰到难处他就搬，一碰到难处他总是在找一个好处吃好在的地方，是不是啊？所以他才会这样跑来跑去跑嘛，不是这样吗？我的意思也不是说跑来跑去跑就不好，但是总有神量给我们的地方。大卫的体会，他的体会上说，神所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加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在神所命定的一个地方，他可以去追寻他自己的理想，但是他也会失去神 粮给他的那个地方，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一直过一个东奔西跑的日子。今天在世界上，从前的这个从前的国家啊，从前的人民大部分都是农业立国。所谓的农业立国怎么样呢？你的地在哪里，你就在那个地方生活。父母在不远游，你的地在这个地方，农业社会，你有一块地在那地方，所以你就很难到处跑来跑去。但是反过来讲呢，一个人假如有地，他还跑来跑去，哇，这是一个，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你是以法莲人，是不是这样？你怎么不在以法莲这个支派里面，在神所分给粮给你的你的地业的里面，你来？这个生活呢，不是这样吗？他用什么方式去跟人家换的？我不晓得这个以利米勒他整个的人，他的个性也好，他所看重的点也好，他遇到了有饥荒，他就走。我相信也不是他一个人走，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人他没有走的。人生的遭遇起起伏伏，顺境逆境都在所难免。但是这个以利米勒，他遇到有饥荒，他的选择就离开他自己所在的地方，到一个耳朵里面听见比较好过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去讨生活，是不是这样？他是一个聪明人呢，他还是一个一般的人呢？所以上帝给我们自由做选择，我们选择要开始离开一个神所命定给我们的。这边没有讲到神要他去，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祖先雅各，那时候迦南地也有饥荒，其实神在早以前就安排了约瑟到了埃及，有没有？我们来看见，不是说可不可以离开你所生活的地方，不要把这个又变成教条教义，是不是这样？什么时候可以？神有清楚带领你就去嘛，不是的话怎么样呢？不是的话，我们就在神所量给我们的这个地方，我们好好的侍奉，我们好好的生活，我们好好的过日子，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真的，我年纪慢慢大起来就能够体会这一点。有什么难处过没有因为时间他就过去呢？真的，有哪一种的复兴一直下去呢？有哪一种的难处就一直下去呢？都在乎我们心里面，我们到底怎么样思想我们的神，我们到底怎么样相信我们的神，我们到底愿意怎么样的来跟随我们的神，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来面对。而这一个什么呢？这个以利米勒这一个神的百姓，他是选择按照自己的选择，我认为这样好，他就很轻易的离开神所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方，他就往前走了，是吧？ OK， 好，留心听，这是神给他的自由。你说他错了啊，没有关系，他真的不对，但是他不对，神也没拦阻他。在一般的情况之下，神给我们自由，但是呢，神也告诉我们什么是可行，什么是不可行。神从来不强迫我们 ，enforce 我们。但是今天，所以有些时候，人家问我说：“大爹，为什么会这个耶和华上帝到最后变成犹太教？为什么复活的主这个传福音搞到最后变成基督教？”今天这个情况很简单的，就是神的心意不可以是这样的，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这样的，但是呢，神又给我们自由，所以怎么样呢？到了时候就有一种自然的情况的产生的平衡。好，你选择要去流浪，流浪到最后你要回头，是不是？ 这个是一个自然的情况。那么什么叫做慢慢变成一个教了呢？就是说做我们很多人做神都不做的事。神说不可以，我就告诉你，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我就把你怎么样，我就处分你，我就赶走你，我就怎么样你。我们的上帝有这样吗？我们的上帝一而再再而的告诉你不能这样，假如你这样的话，有一天怎么样呢？有一天你自己离开我，你没有办法得着我的保护，不能得着我的力量，怎么样？外族人会来欺负你，就是用事实让神的百姓 get a lesson， 让神的百姓学到功课。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要用我们人的头脑的想法，你要信耶稣就一定要这样，一定不能这样，然后这样的一种延续，这样的一种的作为，到最后就变成教，就非要用教条教规，是不是啊？我这次去参加50年这个学校50年的一个同学参会，旁边有一个人就跟我讲说，哎呀他说这个王同学，我听你在那边讲的，你是一个牧师啊。我说不是，我不是牧师，我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跟人家分享耶稣的人。他说这就是牧师啦，你到了泰国北部那么几十年还不是牧师是什么呢？不，我说牧师只是基督教里面一个地位。他说真的吗？他就跟我讲很多，他就问我很多问题。他说这个我现在也正在接触教会，可以抽烟吗？我说可不可以抽烟，到底是教会决定呢，还是你自己选择呢？假如你能够觉得说你要抽烟，抽烟对你很好，抽烟让神也很有荣耀，抽烟真的对你各方面都很好，谁还限制你呢？我说假如你有一天觉得说抽烟很不好，那么你还要继续抽烟吗？你说你没有办法不抽烟，虽然知道抽烟不好，那才是你真正要信耶稣，让耶稣帮助你做你自己都认为对你不好的事。这个跟教会跟你规定说要不要可不可以抽烟，能不能抽烟才能够入他们这个教会有什么关系啊？我说我跟这些基督教的关系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我只是劝你好好信耶稣，你人生的问题你可以跟随耶稣，做不到怎么办呢？你选择了做主所不喜欢的事，会有个结果来提醒你，你慢慢发现说我以后要选择主所喜欢的。那么做不到怎么办呢？刚开始信耶稣你是没有办法选择主所喜悦的，那么好，所以你去做，你就做了很爽，因为你喜欢的嘛，是不是？但这个结果出来了，你发现不能这样，那么以后你慢慢才会怎么样呢？你信耶稣才会去选择主所喜欢的，又发现自己做不到，那怎么办呢？那才是要你真正信耶稣的原因。求主加给你力量来面对，你也知道这样对你不好，耶稣也不喜欢，而你又没有力量，所以依靠主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力量，你才能够不做那些你明知对你有害，主也不喜欢，神也不喜欢的事嘛，是不是这样？跟搞个教条教规规定一定不能这样，你这样我就把你赶出教会，你这样我就不给你加入教会，是不是这样？这有什么关系啊？他听我在讲，哦，是这样的，哎，我说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信耶稣到现在的，我也没有到泰国北部去传道，在人家这个从来没有信耶稣的地方去建立一个基督教，传基督教，传教条教规，传这些我也没有啊。但是也有很多人真心要了耶稣，也就开始走这样一条生命的路啊。他说我要想想，我要想想。今天这个以利米勒选择了离开神所赐给他的产业之地，为了生活跑到了摩押地区，神有没有出手拦阻他？有没有啊？有没有？我不晓得他要离开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的族长，有没有跟这个他们的什么什么什么民间的长老，或者跟他们的祭司立位人有稍微谈一下，或 今天有很多人不讲，为什么不讲？他明知道去讲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就自己走了。圣经里没有记载，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想象得到的，这一个以利米勒，他是一个比较随着他自己想法生活的人，所以他做了这样一个选择。能不能生活呢？能生活啊。其实我在这边读这张圣经的看到，就对你吃住没有问题，你生活没有问题，不代表吃住没有问题，生活没有问题的时候，就是你人生最什么的日子，不是吗？对拿奥米来讲怎么样呢？对拿奥米来讲，光是有饭吃，光是有地方在，这就是他全部人生了。他会，拿奥米会跟着，拿奥米会跟着这个以利米勒离开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之地，跑到摩押地去。他觉得有没有生活是一件事情，跟着丈夫这才是他的人生，所以丈夫去哪里他也跟去哪里，这是拿奥米的选择，不是吗？所以你会发现人生吃喝只是个小问题，也是个大问题，但人生应该其他的问题，你的生命的问题，死活的问题。一讲到死活的问题，那么比起什么呢？比起有没有饭吃，这边闹饥荒，再闹饥荒的也是有点东西吃，只是比较饥饿，吃了不那么饱，不能随心所欲而已嘛。而他们在摩押地碰到的不是饥荒的问题，是疾病的问题，是生离死别的问题。丈夫死了，对不对？依靠没有了，但是怎么样呢？还有两个儿子，拿奥米还有两个儿子，所以怎么样呢？一个人怎么样？依靠没有了，他还有盼望，他还能够继续在某种情况里面生活。等到两个儿子也先后死了，他的盼望也没有了，死了一个嘛，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又死的话怎么样？他连一点盼望都没有了。到那个时候才回想起来说，我是神的选民，我是神的百姓，我怎么在这个外邦之地落到这样，丈夫也死，儿子也死，是不是啊？依靠也没有，盼望也没有，那我还不如回老家吧。所以拿奥米就想起要回家这件事情。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人，今天现代有很多人，他根本不知道，假如家不是亲情的话，家只是个房子的话，今天很多蜗牛族这没有房子，他真的想想我回家我回哪里啊？其实真的回到主的里面，让我们真回到神的里面，这个永恒的家乡，神为我们预备。我们回到主的里面，我们里面就有一种，就是有山寨，就是有避难所，就是有高台的这样的一种真实的光景。难怪在诗篇的里面，大卫也好，神的百姓也好，也常说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避难所，有没有？你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种的描写真的就好像是一个家。拿奥米想要回去了，这是环境给他的逼迫，这是他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留在摩押地跟回去伯利恒，从前在摩押地还有一个丈夫要去，我跟他丈夫死了，我还有儿子还有媳妇在那里，但是现在呢，现在没得选择。等到有一天我们在世界上客观的环境没得选择的时候，而我们又是清楚知道我们是个蒙恩的救神的儿女，那么你只有一条路，就是回归。这个拿奥米啊，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女人。很多的婆婆，丈夫死了，儿子死了，一个人想到要以老终身，对不对啊？这个日子要怎么过？两个儿媳妇都愿意跟他，求之不得了，对不对？表面上讲讲客气一下，他们一定要跟随，就给他们跟来了嘛，对不对？是不是？但拿奥米不是，因为他知道，他跟着他们去， 他们一点盼望都没有，他们在摩押地能够嫁人，那么怎么样呢？他们还有一点人生的出路。拿奥米不是在困难环境的里面只想到自己，他还想到别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我们在落难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想到自己，我们还会替别人着想，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拿奥米有这样的心，以后回到了回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回到了神应许之地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遭遇跟他的这样的一个心有关。另外还有他两个外邦女子，摩押女子两个媳妇愿意跟着，一点盼望都没有的跟着婆婆去到他们完全陌生的以色列人的环境，离开摩押地回去，里面总有个因素，我相信不是客气。什么样的因素呢？那个因素就是这个婆婆是常常会为他们设想的婆婆。今天我们是人不自私天诛地灭，但是呢，这个今天很可怜的是，人自私也是白白自私，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对他真正有意义嘛。他要为他自己的好处很自私，但是他要为他得着的好处，那个好处根本是害他，他看不见。那么自私会达到自私的目的吗？不会嘛。而拿奥米他就是常常这样的替媳妇想，常常这样的替丈夫想，儿女这个儿子们想，所以这一个婆婆她做到让媳妇们都愿意跟她离开他们的家去跟这个拿奥米。拿奥米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劝他们，深以大义告诉他们，我不能再给你们生孩子来结婚了，你跟着我，你以后到了我不能再生孩子给你做丈夫的话，就是我能生，等到孩子大了你们等得及吗？就算你们等得及，我生的儿子会娶你们吗？深明大义讲得清清楚楚，让他们知难而退。等到最后怎么样呢？一个嫂子退了，一个路德他没有退，到最后怎么样呢？清清楚楚的，我把所有的机会都给你们了，你最后要死心塌地要跟着我的话，那么也是你对我一份信。我们不要千方百计的诱惑别人对我们好。我们在以往生活的里面，让人家感觉人家愿意跟我们一起吃苦，我们还要劝他有一条新生的路你去走，等到下定决心了那怎么样了，那么这样才能够一直走到底。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做事的方法是这样吗？啊，跟我在过的孩子有很多人说是要看到我们要传道要干什么，我一直给他泼水泼水泼到最后泼不熄了我才让他去。泼熄了怎么样？我也不觉得这个孩子不好，我把他泼熄了我也不觉得他怎么样，因为泼熄了怎么样呢？他还是可以做神的儿女啊，他可以好好成为新耶稣人呢。没有泼熄的怎么样呢？这个也不代表什么嘛，对不对啊？是不是？那么泼不熄的呢？泼不熄的他去就支持他去，那他才会真心。今天我们的不是呢，到处我用一个难听的话，到处好听的话，到处去劝人家去这个进神学院读了一个出来传道。难听的话就是为了自己神学院有学生，到处去豁人家骗人家进神学院。这个话我可能讲的比较重一点，但求主原谅我。我们的内心像拿奥米一样是劝人家走传道这条路不会发财，走传道这条路也不一定世人看来成功，会给人家看得起，这样的话也没给人家讲过啊。但是我们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服侍神所爱的人，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向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传达，神会纪念的。至少要让他选择嘛。你看今天有多多少少的人说，我碰到一个在黑道里面混得很有地位的人，他讲了一句话让我觉得说，今天有多少传道人让我看得起啊？他们在那边鼓动 他们在那边鼓起搞一个这个中心那个中心，盖礼拜堂，到处去跟人家募款要钱，比我们黑道的手段还差吗？是这样的吗？我们也没告诉他过。他讲的更厉害的一句话怎么呢？按照今天台湾的法律，这一些人你好好去查他账，不是诈欺就是侵占就是挪用公款，这三条罪绝对逃不掉。哎呀呀，你早早讲清楚嘛，不是发财的拖传道，不是发财的，有也是神的事，没有也是神的事，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的人生，今天我们在信主跟随主的世上，我们像拿欧米这样的一种心智吗？我说难怪到最后还有一个死心塌地跟他的路大。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一个因为丈夫的选择，她要三从四德跟着丈夫去的人，她也不一定对神的心智不坚定。等到丈夫不在的时候，你看看，她要回耶路，她要回这个伯利恒，她要回到神这个应许赐给他们产业之地去的那个时候，她能够自己做主张，自己自由选择的时候。他的选择让今天多少的做头的男人害羞，拿欧米所做的选择这样的，我不晓得刚开始他先生以利米的时候走的时候他是不是很同意，但是他跟着去，等到最后丈夫不在了，儿子不在了，他自己可以做选择的时候，他的选择真的折服我。我不晓得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敬佩，这样的一个妇人，以色列神的妇人，真的让我们的心愿意学习。这样的一个人，他对神的感觉怎么样呢？还并不是很这个清楚的，他有他的感觉。什么感觉呢？他回去的时候，正在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别人叫他拿欧米，他说不要叫我拿欧米了。拿欧米是什么意思呢？你看看拿欧米的意思是什么？拿欧米的意思是田。他你们再叫我拿欧米，你看你看我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什么叫满满的出去呢？啊？你看这个我满满的出去，什么叫满满出去呢？着急慌还有什么满满的吗？他的满满是他的家，是他的丈夫，是他的儿子，那是他的满满的。什么叫做空空回来呢？空空回来就是丈夫也不在了，儿子也不在了。他的甜是因为有家，他的苦是因为这个家没有了。不是说他的甜是因为生活很好，吃穿很好，不是。但他这边说是耶和华怎么样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你们为什么叫我拿欧米呢？他的感觉是怎么样呢？这个苦是神给他受的，有没有？这个祸是上帝降的。这样的体会记在圣经的里面，你说这是圣经都是神的默示，所以呢，拿欧米讲的话一点都不错。哎，拿欧米的确讲过这样的话，但是错不错你自己去体会。上帝早就讲了，你人只要行我喜悦的，是吗？他就蒙福，人不遵守我的律例典章，他就遭灾。不是神要降灾祸给我们，是我们人自己选择不走神所喜悦的道路，这是非常清楚的。我这件事情认识得非常清楚，所以拿欧米他觉得是神降灾给他，拿欧米觉得是耶和华上帝使他受苦。我们不要去讲他的这样感受对还错，也不需要发展一套神学的理论说拿欧米讲的一定对，因为圣经这样子一定不会错。我乃是说我们的感受是很真实的，但是我们的感受不一定是 真理。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看到一个这个感觉有灾祸，一个感觉有受苦的人的原因，是因为饥荒的时候，环境有困难的时候，选择的离开神产业之地。而这样的一种灾，这样的一种苦，只有回到了起初离开的地方以后，慢慢慢慢再重新开始，才能够让这个苦可以变成甜，甜可以变成苦，到有一天我们今天再苦的光景也能够变回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